我们现在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第二堂课的问与答。
好，好，谢谢各位提出的问题。我看这个第一个是如何才能取得合格正念师资。现在如果你去看这个西方的，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哈，就是关于正念师资的培训认证，西方的你会看到有各个培训的系统哈，比如说那个卡巴金所在的这个麻州大学医学院附设的这个正念中心，他们有自己的培训系统啊。然后你去看宾州大学啊，他们也有自己的正念的师资的培训系统啊。那 UCSD 就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也有自己的培训系统。所以现在的就是你要去拿哪一个参加哪一个的培训系统，你就去参加他的课程。那基本上它的培训系统，但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包括牛津大学的啊，或者德国的也有，就是西方各个大学一些单位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培训系统。那我自己参加的是麻州大学，就是卡巴金他这个系统的培训系统。那这个培训系统它的方式主要是你先上过一次正念减压的这种课程啊，然后自己的一些练习，然后你要参加过密集的禅修，他们现在是最少五天的这种密集禅修，然后你可以去参加他的师资培训课程，初阶的师资培训课程啊，然后参加完初阶的师资培训课程之后，你再去参加密集的禅修啊，然后之后你可以再去参加第二阶的师资培训课程啊。然后第二阶的师资培训课程，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参加两次的密集禅修，啊，然后参加两次的师资培训，你就会现在他们就你就是 qualified teacher， 啊，就是合格。像我现在也只是 qualified， 我并没有去申请 certified， 就是认证，因为认证要准备很多资料。啊，你 qualified 之后，你要参加督导。我有被督导过，就是你教八周课程，然后你要录影啊，然后把一些问题跟你的督导老师讨论啊。那督导之后，你教了十几次的课程，你可以把你的资料，然后一些 paperwork， 然后去给他们 certify 认证啊。但是你只要 qualify， 你就可以就是合格的老师了哈。所谓的这个合格老师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每一个有各自的师资培训系统。那我们在台湾就我们协会，我们有几个伙伴，我们因为国外的师资培训系统比较贵啊，比如参加一个七八天的课程大概就要台币98,000啊，七八天的课程啊，然后两个课程好像就十几万。如果你还要像我去美国参加又飞机票，然后我又去法国参加飞机票，那个费用很高。所以我们协会就台湾有几个单位有在做自己的培训，像我们协会还有南华大学的两个老师，他们也有在做他们的协会的培训啊。那大陆也有开始有自己的培训，所以基本上就是看你想要做哪里的，拿到什么样的资格，你就参加他们的课程。那这个课程通常包括你个人的禅修练习，还有包括他们办的那种课程。好，那第二个什么是温柔态度的觉知 ？OK， 我刚刚讲正念是觉知嘛 ，awareness， 其实是我们现在我们去觉察身体的紧绷，对不对？我可以去感觉它的紧绷，然后可以去觉察我的一些念头、思绪、想法。而有时候我可能会觉察到我不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我静坐，我会觉察到为什么又分心了，我不应该分心，分心是不对的。我很讨厌我分心啊，所以这个他的觉知里面，他就带有一些批判啊，带有比较不温柔的态度。而如果正念的方式，他就是我觉察呼吸，吸气呼气吸气，然后明天早上要吃什么，吃面包还是吃豆浆，我在想，我发现我在想，然后我说没关系，想就想啊，然后我现在我可以把我的注意力，我只要把我的注意力再带回到呼吸就可以啊。所以如果不温柔的话，你会有很多的批判、抗拒、排斥。那温柔的话，你就是接受此时此刻它就是发生了，然后我只需要继续就可以了。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加了佛教的慈心在里头，或者说平等心在里头了。如果你从心所来讲，它不只是真念啊，念那个心所，它还有无嗔的心所，无贪的这种心所在里头。所以说这个练习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态度。那同时这个态度就是在透过这样练习，你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培养那种温柔的态度啊，对于不喜欢的、排斥的、抗拒的，你可以用一个比较接纳的方式去面对它，啊。好，还有什么？温柔的态度。哦，另外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它很大的心理的疗愈作用是来自于这个温柔的态度。很多人他是因为学到了这个态度，他不再那么纠结，不再那么挣扎。虽然他没有开发什么很深的内观的智慧，但是因为他允许自己现在这样子的不完美，他不再跟自己打架了。但同时他还是可以慢慢的练习，但他没有那么强烈的排斥自己，所以不太跟自己打架，那一种对自己的失望、挫折，对练习的挫折他比较能够接受，他可以持续的练下去。好，然后 我按照顺序了哈，虽然我也忘了顺序是什么。OK， 修四念处与平常睡觉做梦品质会有影响吗 ？OK， 与平常睡觉做梦品质会有影响吗 ？OK， 基本上，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正念运用在这些慢性疼痛的病人身上，他们很多人是失眠的，很多人是需要吃安眠药的。或者吃了安眠药没什么用，或者上了什么放松训练，医院都会叫他们放松训练，也没什么用。那因为正念练习有一个叫身体扫描 body scan， 然后那个身体扫描它是躺着做的，那你坐着都会睡着，你就知道躺着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都是晚上，然后睡觉前就听那个 body scan， 就像我们刚刚那个引导，引导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哪里，哪里。然后他们很多就听一听就睡着了，然后他们对那些失眠的人而言，睡着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因为睡不着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人是因为失眠，因为焦虑啊、压力导致的失眠。失眠是就是睡眠品质改善是他们第一个学习到的受用的好处。那这跟正念的练习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他身体累了，可是心的念头停不了，他一直在想，想过去，想未来，不由自主的停不下来的。而当他听那个录音档，他把注意力引导到他的身体的时候，身体是不会那么刺激他的那些想法思绪。 慢慢他的心就平静下来，然后很自然，身体累了他就是睡着了。所以很多人他是听这个录音档去睡觉的，不是拿来保持觉知的。但是因为正念要教导他的是要照顾好自己嘛，你工作了一天当然是需要睡觉啊，你没有睡觉当然现在最需要是睡觉，所以你就尽管用这个去睡觉啊。那当你不想，当你想用这个来培养觉知的时候，你就睡饱以后你再来练啊。礼拜六礼拜天你睡着以后，有些人他们也会很纠结，会自责，说我怎么都没有听清楚，我到左脚的小腿就睡着了，因为我们是从左脚的小指头开始，他说他到左脚小腿就睡着了，有些人会很自责的啊。但我们告诉他，这个你可以用来放松，你也可以用来练习你的觉知，然后你自己决定你当下真的需要什么啊。在正念课程里面我们说第一个原则是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事实上它是需要觉知的，你是要觉知自己的身心当下需要什么，然后什么样可以真的照顾好自己。 OK， 所以它通常会对睡眠品质会有改善的。如果说它可以把心放在身体，那就是身念处。 他那个失眠的人要练习身念处，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慢慢的晚上他就睡着。修饰念处常会调举的人如何改善？调举就是有很多的念头，很多的分心，很多的想法。我想问大家一个佛学的问题，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调举是哪一国才断的？完全没有啊，四国嘛，对不对？然后刚刚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肯定都有调举，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四国人，所以你有调举是正常的。当你发现你没调举的时候，我们就给你拍手了，因为你没有调举你就是阿罗汉。可是如果你有调举，你是肯定是正常人，你是凡夫，或者也许你也三国了，三国都还有调举啊，对不对？二国也还有调举，出国都还有调举。所以第一个不要觉得调举是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态度，就是你越抗拒的他，你越排斥的，那个会会有反效果。所以当调举来的时候，用 Vipassana 的方式，如果我们刚刚看的那个 PPT，它是在法念处的那里，有调举的时候知道有调举，没有调举的时候知道没有调举，有调举的时候就觉察想法，就刚刚那样。但你禅宗讲就是不要头上安头嘛，对不对？我调举了，我真是失败啊，我就是 loser 啊，我已经练了20年了，我怎么还有调举啊？就是头上安头嘛，你已经本来有调举，然后你现在又因为这个调举你又有更多的调举，对不对？所以有调举哦，知道，刚刚在想什么，卡巴金说了解那个思绪的 pattern 的模式，常常在想什么。事实上有调举是你可以了解自己的心啊，因为你的心为什么常常跑去那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有调举的时候反而是可以了解自己的心的一个时候，而不是说有调举的时候是不好的。那另外就是有调举的时候表示，当你觉察到调举的时候表示你有什么觉察，对不对？当你有调举的时候你觉察到哦，其实是我有觉察了，不然你是不会知道你有调举的。所以当觉察到有调举的时候给自己拍拍手，呵呵，太好了，我又有调举，不是，太好了，我又知道我有调举了，所以对那个调举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两种禅修方法里面 Vipassana 它是如实了知，他不要去除调举，当然他的去除是自然而然的啦，那自然而然就去除了，我们知道有所谓的五停心观，对不对，散乱众的人修出入席，称心众的人修持心观，这一种是属于舍摩他修专注修定， 所以他要刻意的去对治些什么。可是修 Vipassana 他是修慧，修四念处他是修慧，我是要了解调举，我要看清楚调举的升起、调举的变化、调举的消失，我没有要去除它，它自然会消失啦。就算你不去除，所有的五蕴都是 升起又灭去的。所以第二个就是态度，然后知道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它还是毗婆舍那。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用，但是你修了一辈子还是会有调举的，好，因为不是四果这样子。好，谢谢。然后请问贵协会是否有计划或者已经与国内之医院推广正念疗愈的概念？现在不只是我们协会，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单位或个人，都就是医院邀请我们或者其他的朋友去给他们的医护人员，介绍演讲正念，或者是短的3小时工作坊，或者是8周的正念减压，现在都有。像我有在台大给乳癌病人上过6次的，我有在慈济医院，就是新店的，给他们的员工上过。然后有些医院的心理师，他们自己也有给他们的病人，主要是精神科病人上过。好，那现在我知道的一些朋友，他们都还有在谈，或者是正在上，或者曾经上过。所以医院，但是还没有的是什么？还没有的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常轨的课程，让门诊病人来修的，来上的。现在主要都还是医院自己给他们的医护人员，或者有一点点的经费，然后零星的，或者是做实验的，给病人，没有常态性的正念减压课程或正念课程，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小规模的。像我去台大医院，护理所口考了几次，因为台大医院护理所的教授，他一直很有兴趣，他是护理部的主任，也是护理所的所长，可是医护人员他们没时间啊，他们太忙了，他们忙到很难抽出时间来做正念，所以他会需要一些调整的，但至少比以前好多了哈。现在就是现在医护人员都在学习，有在学习的机会。像我们前不久在阳明山办了一个师资培训课程，然后那个龙总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科也是影像科的主任，他副主任他就来学，他本来就学过，然后他想去教，所以他现在也在他们医院里面有做一些演讲之类的，类似的这种零星的都有。好，谢谢。然后，妙净长老曾言，四念处是中国佛教的希望，请问是如此吗？这个，我觉得是全人类的希望了哈。OK， 因为心理健康嘛，就是更了解自己。卡巴金在那个影片里面说，没有人不会从有更多的觉察他讲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从有更多的觉察而受益啊，而得到利益。就是你觉察越多，你肯定得到的利益是更多。四念处培养觉知，所以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如此，就是有更多的觉察会有更好的帮助。那从佛教界本身呢，从佛教界本身，我自己会觉得很可惜的是，我自己觉得为什么佛教界没有一些团体在推这一种没有宗教性质的正念。在国外就只有达赖喇嘛， 他做很多这种事情，鼓励很多这种演讲。但你也知道，在国外最受欢迎的是藏传佛教。那我觉得藏传佛教他们真的很够适应当代的一些议题去做一些事情。但我觉得，就我个人，我就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为什么没有国内有佛教团体去推这一种不含宗教色彩的佛教禅修？即使对法鼓山可能有一点点、哦、然后但觉得还好像可以做的很多。那马哈希尊者与、啊、是什么？马哈希尊者与帕奥禅师所依皆是大念初期，为何修法差异如此大？嗯，那基本上我刚刚提到，就是念处经在上座部，它可以分成两大类的修行方式，一个就是所谓的纯观系统，就我是纯粹的 vipassana， 纯粹开发智慧的这种纯观系统；另外一种它叫止称，就是舍摩他称，车称的称，它是先修很深的定。再来修 Vipassana， 再来修慧观。所以帕奥禅师他是属于第二种，他要先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再来修他的 Vipassana。 那马哈希还有缅甸很多大部分的，他们都是属于、一开始就修 Vipassana 开发智慧。那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他们的、修学的所依的途径不同。然后当然如果再更深入，除了这个不同，他们还有一些对经典、对论点的一些诠释是不同。但基本上，其实缅甸的，以缅甸是很多的佛教禅修派别，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技巧。但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只要你自己去看，他可以培养更多的觉知，然后少一点烦恼，都会有帮助了哈。然后到底有没有谁对谁错，哎，这个就不是我能够说的了啊。好，然后接下来教授，哦，就是说，哦，台湾正念发展协会的运作情形 ，OK， 其实这个台湾正念发展协会，它是三年前是卡巴金要就吉隆卡巴金要来台的时候，几个曾经在美国跟卡巴金学的，有那时候有出家法师跟在家佛弟子，那几乎都是佛弟子哈。就是都是学佛的，然后那时候讲说、他走了以后我们如何继续的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推广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成立一个协会、那这个协会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它并没有，我们并没有个办公室，因为没有钱、然后里面有领薪水的就只有一个 part time 的、做一些会务的会务的定期的工作，跟有办一些活动的话就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平常就办一些、演讲啊、公益性的演讲，然后师资的培训 然后、像现在、如果有人找我们去我们就去，像我们现在有人在新店戒治所、在新店戒治所里面带这些、他们叫什么受刑人、他们是十年以下的、就带他们练习正念、然后反正有地方邀我们就会找内部的有学过的人去带、然后每年固定一个研讨会，然后我们第一年是在核心医院办研讨会，然后第二年前两年都在核心医院，因为有个理事是那里的，然后第三年是在慈济医院办一个研讨会，都每次参加都两三百人这样子。然后今年我们是要在 11月18号是在台湾银行阳明山的那个行员训练所，我们要办一个工作坊，就是也是要办100-200人的，也会分组的这种工作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运作是比较松散的。然后有理事、理监事，大部分都是正念学过正念或者蛮专精的人。OK， 那接受西方正念减压课程之后的学员有多少会进一步修学佛教的禅修？当然这个并就是学过正念减压课程有多少人进一步去学习佛教禅修，当然没有一个正式的统计，尤其西方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知道的是，就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但比例很难讲，因为没有去统计。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有一些人，他们学习之后，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学习之后，他们也想要去教，所以他们要去教，一定要参加密集禅修，所以他们一定会去一些佛教的单位参加禅期啊、禅时啊。然后有些人想要继续深入，因为正念减压之后没有深入的课程，所以他们会自己去看一些书，佛教的书，或者是参加禅修。让我认识的当然就有一些人，但比例就很难说。也有一些人当然上了8周课程以后，他就再没有深入的去学习。最主要是目前接触了很多，一开始这一批人很多是专业人士，所以他们去深入学习的都还蛮多的。还有我们的文化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这边的佛教文化还是比较兴盛，最早在教这些西方的正念课的都是本来就是学佛的，像我，然后南华大学的李彦慧老师、吕凯文老师、陈德忠，他们本来都是佛教徒当很久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文化还是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东西。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一直保持正念？然后，如果从佛典来讲，是只有阿罗汉才有可能一直保持正念啊，对不对？所以对一般人而言，所要一直保持正念，只要醒的时候正念不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何一直保持呢？其实就2个字嘛，应该6个字。练习，练习，7个字再练习。还有就是那个日常的正式的练习跟非正式的练习，对不对？然后像如果大家有去这个禅修，有时候禅师都会问你，什么？晚上睡觉前的一个念头是什么？然后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然后禅师跟你小禅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摸鼻子，对不对？这个摸鼻子你有没有觉察？对不对？托腮，现在这个动作你有没有觉察？就是要日常的正念跟非，就是正式的正念练习跟非正式的正念练习，是提醒自己了。好，我们可不可以休息？还要问问题吗？还是说我想要再做，我们再做一个练习？好。因为教正念有个好处，就是你自己累的时候，你就说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吧，然后你就可以少讲一些话。好，我们请大家就找一个你觉得可以让你感到稳定 但又放松的一个姿势啊，不管你有靠椅背或没有，稳定代表你的双腿跟臀部会扎实的跟地板或者椅子接触啊，不容易动摇啊。放松代表你的肩膀不用力，背部可以不用力，双手不用力，让你的眼睛闭起来，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感觉整个身体坐着的那一种触觉或者本体感觉。也许有些地方特别的紧绷僵硬，就知道就好。那也看一看你的脑海里是否有任何的思绪，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感受坐在这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也许身体有些疲累，那就感受一下这个疲累的感觉。然后坐在这里，我们还有呼吸，不论呼吸是快的、慢的、深的、浅的，让呼吸按照它现在的方式呼吸，不用改变任何的事情，只是随着呼吸的感觉知道就好。吸气的时候知道在吸气，呼气的时候知道在呼气。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没有想要得到什么，也没有想要去除掉什么。只是单纯的跟自己在一起，跟呼吸的感觉在一起。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把你的注意力扩展到整个身体，感觉坐在这里，感受皮肤跟衣服或空气的接触，觉察外在的声音或没有声音。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慢慢的张开你的眼睛，感受光线的变化，看到不同的颜色、形状、线条，知道正在看。好，我应该没有漏掉啊、哦？有没有漏掉？应该没有漏掉。那上课的时候，我在学校只能够早退，不能够晚下课这样子。那就请示我。
我们非常感恩温教授今天这么精辟的演讲。那在这里针对刚刚有人提到病痛或者是忧郁症以及失眠的部分，那我可以分享，就是说这个部分请他们好好的修慈心，因为修慈心的时候，当你的身心调柔，你的嗔心自然慢慢可以止息。而且修慈心有11种利益啊，最基本的就是可以让你睡觉的时候可以睡得很安稳，醒来的时候身心很愉悦啊。这个部分有11种利益，可以请大家上网去看看。那我相信修慈心对每个人都很有帮助，尤其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因为他受病痛的这种折磨，常常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如果他常常对自己修慈心，那他会有对他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跟大家分享。
好，今天的人文讲座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再以